我们呢，今天晚上我们来到善恶之争的第28章。那么这个也是整个福林运动在这个它的信息中间呢，很关键的一个新的看见。这个信息呢，以前啊是没有看见的。以前大家认为这个审判就是耶稣来了，那就叫审判。但是呢，通过对于圣所的发现，特别是对于进入至圣所，我们看到了新的这个亮光，所以这一章呢，在中文里边呢，以前把这一章叫查案审判。那么我们在英文呢，它叫做面对人生的记录。那这次我看实照呢，把它翻成生命册，那这个是不是太对的啊？这个生命册，当然这个是有点绕了一下，有时候改就是有可能是这样，有时候改得更好，有时候改得更差，这个是常常出现的这种情绪，也不奇怪哈，也不奇怪。那么把它翻成查案审判呢，是很直接，就是直接的点明了这一章所叙述的主要的内容，他就讲就是天上发生的，你现在基督进入至圣所了，对不是？啊，我们看到你看，从23章开始讲圣所，24章啊讲大祭司，25章啊就讲这个天上的讲这个律法，26章讲这个更新的，27章讲这个悔改的必要性，26章关键是讲这个最后的更新改革，讲这个安息日是吧？全面的要有一个悔改，27章就是一个全面悔改。那现在把这个事情讲完了以后，再讲，那他进入圣所、至圣所干做这件事情，他是怎么样来进行的？他的意义如何？就在这一章里边呢，就给他讲清楚了。那这地方呢，大家就今天呢，就把这个安全带绑紧一点，因为今天呢，你会听到很多概念呢，是和你脑子里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教会的一些教导，他可能就是这么说，但是他是说错了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看几件事情，我就把流行的说法和圣经的说法和怀旧的说法一起给你拿出来，你就会发现，哎，我们平时这么说的，但是他这个说法他不对，他这至少吧不精确。那我们下面呢就来看怀旧哈，那上来就要描写它的场景。那么这个场景呢，是在至圣所的场景呢，在但以理书的7章9到13节10节这里有描写。这里边说我观看这段经文需要好好的读一下。见有宝座设立，那意味着之前是没有设立的，是他在观看的这个时间点啊，给他看到这个时候。看到这个宝座在这里设立，那以前没有设立。上面坐着亘古常在者，那我们为什么说以前没设立？这个也正常。不是这个宝座设立，不是讲上帝的宝座，是讲审判的宝座。就是上帝他自己有一个权柄，他有一个宝座，代表他永远有个宝座，对吧？他坐在宝座上。但是呢，这至圣所来开启这个查案审判的这个审判的宝座，在1844年10月22号之前是没有设立的，所以这里边才有宝座设立。这个宝座呢，它是一个复数，它不是一个宝座，它是设立了 N 个宝座。那你这样的话，你就慢慢的就会明白哦，这个地方你就先，我们一会儿把这个所有的宝座全部拿出来，你就知道了，大概设立了多少宝座。我们待会儿再看。这个地方呢是宝座设立，它就有多个宝座设立。但是在这个宝座上面呢，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那你说这个宝座火焰和烈火，它这里就是在描写 簇拥着这个宝座的。那这里地方你就看见了，它有两个区别就出来了。一个呢，就是说宝座是很多宝座设立，但是现在呢只描写宝座上坐的一位啊，一位亘古常在者，那就是还有其他的宝座是怎么样？可能是空的，嗯，可能是现在还没有人坐，是空在那儿。那先描写这个主要的这一位。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烈火，烈火啊，火焰烈火，其实都是火了。在他面前有火像河一样发出，这个火，我们现在你觉得这个火究竟是什么颜色的？不好说，是吧？有人说是红色的，那有人说是白色的，你说究竟是红的是白的，这说不好。反正就是火，火光哈、啊，火光。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请问一下，在至圣所来执行、来开启这个查案审判的这个审是谁呢？那这经文很清楚是吧？是这个坐着亘古常在者，他是审判长。那我们在教会流行的是谁说的？是说耶稣进入至圣所，开启查案审判。那通常是这么说的：耶稣来执行，来开启查案审判，不是，是亘古常在者，是天父开启查案审判。所以你要是听流行的说法，你可能呢就是猫到一点边啊，但是呢不太精确。我要说它完全不靠谱呢，很多人不能接受啊。他就是不靠谱嘛，你就是道听途说嘛。孔子都讲了一句话，叫“道听途说呀，德之器也”，是吧？道听途说是毁坏美德的事情，所以我们查圣经呢，也是要注意这一点。好，你看下面呢，就更清楚的说明了啊。你看，说这就是先知在意象中所见的那伟大而严肃之日的景象，那个时候人类的生活与品格都要经受审判全地之主的检验，个人要照自己所行的受审判。那请看一下，那么受谁的审判呢？受天父的审判。这一位亘古常在者就是父上帝。那么下面的怀斯姆说啊，诸山未曾生出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这位宇宙众生之源，又是一切律法之本的上帝，怎么样？将要主持审判？那么也没有说耶稣主持的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怀斯姆和圣经是怎么样合拍的？那我们流行的说法，就是包括教会的这些神学家，他和圣经是合拍的吗？至少在这一个问题上面不合拍。所以我们就看了，就是说，我就反复的重复一句话，这个听这个讲座的人呢，肯定耳朵听着老茧了，就是预言之灵比那些学者高的，那完全不是一个层面的，不是一回事，不可同日而语。一个是圣灵的启示，一个是人间智慧，这个差的不是那么一星半点儿，不是一回事儿。这么明确的经文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他坐着要行审判，是这个坐着的要行审判。耶稣被带过来，他是站着的。耶稣带到这个亘古常在的面前，他是站着，他不是坐着的，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这个坐着和站着在圣经里啊，我们专门去研究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地方呢，就注意了。那么你说天使在这干什么呢？有千千万万的圣天使要担任参议和见证人，出席这个伟大的法庭。哦，他们是做见证人呢。嘿，我听过这个 BRI 啊，就是总会圣经研究所。但现在这个人是做社长了，做这个主任的。那当时在台湾，正好在台中教会啊，他们来讲。讲这个，那正好讲查案审判，那就有人在台下提问，就是说查案审判是为什么要有查案审判？ 为什么要有长安神灯？他们答不出来。那天使站的是什么角色？他的角色很清楚嘛，千千万万的天使，他们呢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做差役，差役是干什么呢？在审判厅里，差役干什么呀？带犯人呢？他是干这个的呀。谁的案子到了，那么差役就去把他的文件呢，把这个人带来。那在长安审判的时候，人不去，但是他的案卷要带来嘛。那么这个谁带来呢？天使带来。那天使他在人间呢，记录着人间的一切的活动。圣经里没有那么明确的说谁管谁，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呢，从古到今，不是说每一个天使是记录所有的人，他不是的，他应该是有分工的啊。每天使谁记录谁，谁记录谁，那么叫到谁的名字的时候，管那个人的那一生的那个，就把他的案子拿出来。那他也同时呢，这就是他猜疑的角色。那么那见证人呢，他要见证这场审判的公正性，也见证这个记录的他的准确性、判决的公正性。所以他们是出席这个伟大的法庭，你就看这两段，对吧？就这两段，要纠正多少今天教会关于长安审判的观点？你就说这两段，所以我就是还是极力推崇大家读预言之灵。那下面呢，就来说耶稣了啊，就来说耶稣。前面说完了，亘古常在者说清楚了天使的角色。亘古常在者，审判长，他主持审判。天使两个角色，一个是做差役，在这里跑堂的把案卷呢打开呀，拿来呀，呈上啊，同时呢来见证这场审判是否公平，是否合理，以及呢案卷所记载的它的内容。他们同时也是这个记载的内容的见证人啊。待会儿这个书里面还会讲这个他的案卷写了些啥啊，很精彩，这章非常的精彩。我读的会比较慢一点啊，大家今天就稍微忍耐一下啊。下面呢，就是我看见啊，夜间中观看，就有一位人子啊，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好，那么这个时候呢，这是他进来的时候的情形。当这个审判结束的时候，他就得了权柄、荣耀、国度，这是以后的事儿。所以这一节经文呢，它涵盖了很长的一个时间段，它不是同时发生的。他领进来，你看，哎呀，这个经文复杂，我们把它这个内容就讲一下。夜间的异象观看，他驾着天云而来，这是说他升天的情形。他又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前面，这是第二个情形，两个运动，描写了两次运动，驾天云而来一次运动，然后再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第二次运动，所以你随便你怎么解都可以。他总之他是这样两个动作。那么领过来以后，天父要主持审判，把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那么他来干什么的呢？他来就是来德国的。所以他就得了权柄、荣耀、尊贵。那么我们如果是在路加福音啊19章第22节里面可以看到，耶稣讲他我人子德国归来的时候，他就讲他来就是来德国的。所以这个德国呢，也是在这个长安审判结束的时候来完成。那他的权柄是永远的。德国以后呢，各国各方各族的人都侍奉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这个是在天上的事情。那么各族各国各方的人都侍奉他，这个是基督复临之后的事情。那些义人都复活了以后的事情，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个是永恒世界的事情，新天新地以后的事情。所以这一节经文里边，它是一个panoramic，它是一个广角，它就是打开了一个从长安审判开始到 长安审判结束，到基督复临以后一人复活，侍奉他到新天新地，一直到永远，全部的就在这么短的一节经文里边就给他描写出来，所以他非常的就但以理书这个书，它很有概括性，是吧？它不是那么就是在啰嗦的一卷书，但是它这个语言呢，有很强的概括性。这里所描写的基督的降临，不是只是他第二次的临到世界，他乃是来到天上的亘古常在的面前。来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来的目的不是为了查案审判，查案审判是过程，目的是为了承受权柄、荣耀、国度，清楚的很。但是这个过程要经历查案审判的过程，才能够到这个权柄荣耀国度。这几样你看到没有？这些都要在他的中保工作结束之时赐给他。你看到怀柱在这里清楚吗？清楚。哎，前面驾着天云而来，这是进入至圣所。那么得荣耀权柄国度什么时候给他？长安什么？中保工作结束之后才给他。哎，我可以告诉你，多数的学者在讲这节经文的时候，看我们乡下一句话叫做"狗屁不通"啊，他根本就是一团的，把这个时间点全部挤在一起，那怎么讲得清楚呢？他不是这个样子的呀。连怀柱在这里能多清楚得荣耀权柄国度，那么是他中保工作结束再给他。预言中所提到的1844年要实现的，乃是这一次的来临啊！这就回到了我们前面讲基督要来啊，但是呢，他不是到地上来，要解释这个误会，前面已经解开了，那么现在呢，再次来，而不是来到地上。我们的大祭司由众天使护送进入至圣所，到了上帝的面前，进行他为人类所做的最后的服务。那他开始查案审判的工作，他这里开始一个什么工作？配合，他在里边扮演的一个角色。但是呢，他不是审判长，后面呢就给他说清楚了。后面这句，那他开始的是个啥工作呢？他在这里边做什么呀？为一切显明配蒙救恩的人做什么？做赎罪的。好，区别就来了。那么天父上帝在这里呢，是做审判长的工作。那么耶稣在这里做什么样的工作？去为这些配得的人呢，去给他赎罪，是给他辩护，是给他赎罪，是给他除罪，是这做这个部分的工作，是把这个赎罪的工作在这里呢，给他进行到底。你看，他开始的是这个部分，他也不是见证人，他也不是差役，他更不是审判长，但是呢，他就做赎罪的这个部分，这是他完成的部分，很清楚啊。但是很多人就是读到这一句以后，就认为查案审判工作是基督来做的，一切工作审判的就是他，那这就糊涂了啊。所以怀素前面两段已经把交代清楚以后，在那个背景之下再来说耶稣他开始了查案审判工作，然后后面又给他说清楚他的查案审判的工作的内容，就是为他们赎罪，就是接下来还要讲为他们辩护。所以他和天父的工作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审判，你说进入这个礼节的人，只有什么人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呢？唯有那些已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并且借着赎罪牺牲的血将自己的罪牵进圣所的人，才能够参加赎罪日的礼拜。所以长安审判不是审判所有的人，你作为大祭司，他来进来做这件事情的话，他不是作为地球全球全体人的大祭司，那不是。你是认过罪的人，那你的罪转到圣所以后，大祭司才来处理你的事。所以这一句话也非常清楚。那么我要比较一下，你才知道他的这句话的怀斯姆他的比较的高明。我们教会在1888年呢，有两个年轻人，瓦格纳 和琼斯两个人非常的了不起。上帝呢，借用他们呢，给教会传来基督的义，高举基督的义的这样的信息。但是他们也不是那么什么事儿都明白呀。所以瓦格纳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就说那个大祭司是全人类的大祭司，你看这就不对了。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入至圣所，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进行洁净圣所的工作，他不是洁净全人类的罪。虽然说上帝的想法本来的意愿是要做全人类的大祭司，可是当他真正的来洁净圣所的时候，他只是去洁净那些已经认过罪悔改的。你看，这就高下立判了。可以见到怀柱在这里更加精确。那么像这个瓦格纳啊，这个琼斯写的这个希伯来书，是在这个对祭司工作，在大祭司工作的这个认识上面，也不符合圣经，也差一点，也是稍微差一点。他那个认识还停留在礼拜天的教会对于大祭司的工作的认识，他还停留在那个水平上。你要再更多的研究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样子也能够，就是说也能够了解为什么他后来他们都放弃了查什么，就后来不认这个道理，不认圣所的道理。这么上帝重用的人不认，其实他们开始进来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错误的观念。他只是在高举基督的义这一点上面，他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对于洁净圣所呀，什么大祭司的工作身份呢，他们的认识都是有偏差的，以至于后来他们的晚年都基本上又否认了查案审判，后来就被教会除名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就拿怀柱和当时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两位传道人比较，就看到他的不一样。今天的人呢，哎呀，今天的人物还不入我的法眼呢，我根本就没必要去谈他们。今天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更差劲。那么照样呢，在最后赎罪和查案审判的大日，也只有那些承认自己是上帝子民之人的案件才被审查，还不是要大祭司不会去审全人类，不是的，只有那些承认自己是上帝子民的案件，查案审判只审这些悔改过的人，审判恶人乃是一个特殊而分别举行的工作，要在审判的后期进行。就是审判恶人，那些没有悔改的人，那什么时候审判他们呢？千禧年再审判。所以我们在大陆呢，有人呢写过这个圣道研究，是吧？这老先生也去世了，我就不提他的名号了他就坚持说，查案审判还要审判小脚，那么这个就这就是胡扯了嘛。那小脚什么时候他属于恶人呢？审判小脚是属于在审判后期，是在查案审判，在千禧年那要审判的。那么你注意到我们一开篇今天讲到什么？他那个宝座设立的时候，他只描写了父上帝啊，亘古常在者，那还有宝座空着呢，谁来做？启示录就会说到，那我们在这本书它这个善恶之争的这个书里面就会觉得，那复活的义人就要坐那些宝座来继续审判。那审判谁呢？他为什么要义人继续审判？因为基督他做中保的工作结束了，他不是大祭司了。所以这个工作他不做，谁做？让他的门徒来做，他就做王了。那么他的门徒这个时候就来审判恶人，你看了吗？这就是圣经的启示。那怀柱在这里就这么简单两句话，什么奈特之流，糊里糊涂是吧？就是说今天是审这个查案审判做出了有利于圣徒，不利于小脚的审判，小脚不在这个时候受审判。小脚在千禧年受审判，所以还有很多的人呢，这个要跟着这些个现代的这些人跑，你看这个就 不合适的了。那么审判从上帝的家开始。那我现在在这样子讲，你就我是想让大家体会一下，研究怀柱要一字一句的研究，它值得你这样去研究，它值得你这样研究，它不是说那么一个简单的一句话，你否则你读这句话，你读了半天，你还是糊涂啊，哎，你就要好好去停下来想一想，它就不会有什么问题。那么天上的案卷是怎样的呢？他就下面就来交代这个案卷啊，案卷展开。那这里边呢很有意思的，就是约翰呢又描写了说，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前面已经说清楚了，什么人受在长安审判查呢？就查那些悔改过的人，查那些上帝的。承认上帝之子的人，那么他们的名字就应该记载在什么地方？生命册上。那就意味着天上还有案卷，它不叫生命册天上还有其他的案卷，所以查案审判就查生命册上。那么生命册又是怎么写的呢？下面就继续了，凡是曾为上帝服务之人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耶稣曾吩咐他的这个门徒说：“他那个门徒出去这个传福音以后回来都好高兴的，有鬼都听我们的，对吧？”耶稣就说：“你不要因为赶了鬼高兴，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这是你应当欢喜他的名是怎么记上去的呀？”那名就是基督的宝血为这个人赎罪，他的血遮盖着这个人的名字，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就记在天上生命册上，是用基督的生命写上去。那么我们在查案审判结束的时候，无非就是两件事情，你要么把你的名字继续保留，要么就给你把它从名字上面拿掉了。那你要在名字在这个生命册上保留的话，就把你的罪给它拿掉；把你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拿掉的话，把你的罪留下，把你的名字去掉，那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查案审判之后，这个涂抹有两层的含义：对于那些罪蒙赦免的人，就涂抹他们的罪；对那些罪没有蒙赦免的人，就涂抹他们在生命册上的名字，就把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掉。这就是长按什么洁净圣所的双层的涂抹，是这么个意思。好，那你再看看今天有哪个学者在跟你讲双层涂抹？没有的，你就是怀柱这一卷书里面有，就这一章里面有，一会儿我们再看到这一章里面才讲到，其他的人都蒙叉叉，不可能的事情。人间的这种智慧，怎么可能和天上的智慧相比？不可能。那么，名字写在这个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能够进上帝的圣城。所以，这个地方是讲这个生命册。那么，还有一卷呢，是纪念册。而纪念册呢，就不是决定他的生死的问题，是决定他的论功行赏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叫做纪念册。而纪念册就不存在涂抹的问题。而纪念册要纪念人的这个善行，每一次拒绝试探，每一次战胜罪恶，每一次发表慈怜的言语，都要据实记录下来。此外，每一件牺牲的行为和为基督而受的每一次苦难和忧愁，也都要被记下来。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对这个牺牲啊搞不太清楚。牺牲是牺牲什么呢？牺牲是牺牲你的权利，是牺牲你应当的好的东西，那叫牺牲。不是你那些不好的东西、不好的行为，那不叫牺牲，那叫什么牺牲？ 我这次在马来西亚讲两个退休会，我也提到这句话：你要跟人谈责任，他最终就会顺服；你要跟人谈他的权利，他最终就会反叛。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的人呢，就谈这是我的权利，那是你的权利。哎，牺牲就是牺牲你的权利，你本来是合法应该，这是本确实是你的权利，但是你为了主的缘故，你放弃，这叫牺牲。那是你的责任，你不去做，那叫什么牺牲？不是的，还有这不对的行为，那更不叫牺牲。所以上帝呢，他是很精确的，都会记载在册子上。那么天上的记录，就是人的秘密的心思和动机都要被记录下来。那我这里呢，也还说一段，就是我没有把它放到这里，就是怀斯牧说。那天使还会记录人在，如果说有那个机会出现，他将要犯的罪也会被记录下来。他没有犯那个罪，只是因为没有那个机会。如果那个机会出现，他一定会做，这样的罪也会被记下来。啊，这个就太，就是没有什么是天上。看不到是吧？每一个巧妙伪装的秘密的罪恶等等，忽略天上的警告，这一切都会被记下来。这里面包括在别人身上所发挥的或善或恶的影响及其深远的结果，这一切都要被记录的天使登载下来。我们作为基督徒看这句话，你不知道这段话它的深刻的含义。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深刻的含义在哪里。在佛教、在印度教，他们都讲审判啊，他讲因果嘛，啊因果。那么他的因果在什么时候结束呢？他说你这个人一死啊，他就可以给你，他就决定你下一次的投胎了嘛。哎呀，我喜欢台湾，台湾的广告也特别的优良。台湾有一个广告是卖轮胎的，建议人家换胎，要么投胎，要么换胎。你也不换轮胎，你就赶紧去投胎了。那么他就忽略了一件事情，你死了以后，那个灵魂你就他说的中阴身了，就转胎了，就投胎了，这就不准确。哪个地方不准确？因为你在别人身上发挥的善和恶的影响没有结束，那个善和恶的影响一直要到这个人类的历史结束，它才有可能结束，对不对啊？它才终结。所以呢，这个你看孔子发挥的影响今天还有，这个影响算在他头上；希特勒的这个不良的影响今天也有，这个影响也得算在他头上，他还投不了胎所以。这一句话深刻呀，所以我当年从佛教和这个印度教的背景来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就像一个雷轰一样的，我这个合理啊，这个非常合理啊。他一下就把那个因果人一死以后，马上过几天就升天了，就转胎的那个一下就击碎了，因为什么？因为那个善和恶的影响没有算进去。那个因果计算就不精确，哎，查案审判就精确了，这个地方就精确了。所以我们呢，这个看怀处啊，他就写的啊，各个方面都给你写出来。我们现在是这个照着上帝的诫命来行审判。那么这个审判中间配得的人，将来就是复活；那不配得的人呢？啊，那将来就要复活受死，他们的案卷被定的时候，他们本人是不在场的，这个是。那接下来呢，他就来描写是吧？我们呢，他引用了这个经文：若有人犯罪，我们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那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现在就靠着他来。经历这一切，好了，你看这一段话，我前面已经给你们讲过了，我现在就把它拿出来了。 他说呢，当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要被提出来，每一个案件都要经过详细的审查，有些名字要蒙越纳，有些名字呢要被弃绝。什么人若是在案卷上还留有未经悔改而未蒙赦免的罪，他们的名字就要从声明册上被涂抹。你看到没有？这就出来了啊！你的名字，那么你同时呢，他们所留在上帝纪念册中的善行也要被涂抹。哎，那么圣经里边不说了吗？上帝在说，你要是这一个义人，你行了恶，那以前的善事就不算数了。你一个恶人悔改，那以前的恶也不算了，啊，就一笔勾销了。所以这个地方啊，上帝说我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义人若转移义行而做罪孽，那么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那么这个就是不过关的，他的名字就被涂抹了。那么案卷上呢，他只是讲了。每一个人的案卷呢，天使送上来的案卷上面呢，在天使的案卷中已有赦免二字写在他们的名下啊。反正我说这个案卷上面呢只有两类啊，这个长案审判的人呢，一类呢他的案卷上面写了两个字赦免，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他的案卷上写的是无用的仆人，就是马太福音的第25章讲的无用的仆人。那就是不蒙赦免的。那天使在这个人间，他把这个人呢，他已经看透了人的一切的行为，是吧？他的这个心思意念，天使早都看过了。所以他在记录下来以后，他就在这个案卷上已经做了结论了。这个人可以赦免，那个人呢，就是无用的这个用人。那么凭什么要赦免呢？那为什么还要耶稣呢？为什么作为大祭司还要去做一个捍卫的这么一个动作呢？因为还有一个撒旦，还有一个控告者。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在这里呢，它是没有表现的。那我需要给大家看另外的经文啊，就是长案审判中间，我打开的圣经跑哪去了？那我再给大家翻一下，我翻一下给大家哈。这个圣经里边呢，它是在这个撒加利亚书啊，撒加利亚书呢，我们看见呢，这个它有一个说法，我来先找一下啊，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呢，这里就呈现了一个审判的一个画面，好，大家看一下这里，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哎，这个是描写大祭司出现。他是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长案审判，在这个时候出现。但是但以理书有没有描写这个撒旦在那出现？没有。启示录又在这个第4章、第5章有没有描写撒旦在那出现？没有。什么地方？那他要辩护啥呀？他要说服谁呢？哎，撒加利亚书这里有。撒加利亚书上面说，撒旦就站在他的右边，与他作对。所以你必须说服他。那么千千万万的天使就是见证人，见证的这个耶稣说的这一切都对，见证的这些人真实的悔改，做见证人。哎，这个案子这样就这个图景他就清楚了。所以是耶和华就对撒旦说，耶和华责备你，对不对？然后呢，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那这个场景就是长安什么，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把这几个图景拼在一起，就一个完整的图景就出来，长安审判完整的画面就出来了。那你说这个画面 那安息日会有几个学者弄得出来啊？没有的。那你说预言之灵有吗？当然了，预言之灵还能没有？你开玩笑了。所以你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不重复了，重复大家都觉得我这个人年纪大了，啰嗦哈。他值得我们慢慢的去，好好的去去总结。那么这个凡是记在生命册上的名字，那他最后去哪里呢？哎，他们要承受从前的权柄。从前是什么时候啊？堕落之前嘛，堕落之前叫从前嘛，堕落之后都是一样的世代呀，都是罪恶时代啊，恩典时代，恩典之前的时代是吧？宽容期之前的叫从前的时代，没有堕落的那个权柄。那么就他们呢，就蒙基督宝血啊，他们得到赦免，可以让他们回到伊甸的故乡。所以这里面的长安什么的目的，还是让他回到哪里？回到伊甸园嘛，恢复上帝最初给亚当的从前的这个权柄。那么我们在这一章再往下面看了，看到没有？当耶稣为他蒙恩的子民代求之时，撒旦却在上帝面前控告他们是犯罪作恶的人。看到没有？这就是撒加利亚书就出来了。撒加利亚书这个撒旦就在约书亚的右边，这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基督他作为中保，他就要来捍卫，这个就出来。他就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的圣经基础在哪里啊？撒加利亚书第三章。但我们在其他的描写查案审判的这个场景的时候，描写至圣所的时候，没有人讲撒旦在那里控告了，没有人讲了，谁讲？还有人讲，圣经讲，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就这么来的，就这么讲。所以耶稣也不否认呢，但是呢，他在天父和众天使面前举起他的双手，说：“我按名认识他们。”按名认识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是吧？他不是说就是糊弄的，他每个人都非常的清晰啊。说撒旦呢，耶和华要责备你，这就是从拣选耶路撒冷的人，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所以这个。耶稣在天父的面前，就向那控告他子民的人说，所以他耶稣在查案，在这个查案审判过程中间，他是要跟撒旦辩论的，而是这个动作呀，不然的话，这个事情就不用弄了，要服众，撒旦不满意，哎，耶稣就举起他的右手啊，举起他的双手，所以这个时候新约的应许就要实现。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新约的应许。那么这一节经文呢？我还是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不看这个经文，不知道怀柱的高妙啊！我们来看，罗马书，罗马书的第11章。好，我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圣经啊，这个就是这点不好，不能那么转来转去。第11章的你看，第27节我们连以色这个26节一起看吧，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哪个以色列？当然，属灵的以色列嘛，怎么可能是属肉体的以色列？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雅各家是谁家？以色列家嘛。雅各不以色列，他不是一个人吗？是他的属肉体的，现在在耶路撒冷打仗的那批人吗？啊，当然不是嘛。啊，今天还有人给我发一个信息啊，说我犯了亵渎的罪，说这个。说今天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 啊，是他们是坏人，不是要得救的人，不是耶稣要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将来得国的人。那你这个做安息日会做到哪里去了？我的个天哪！哎，这个启示录是讲这个以色列12个支派，那是属灵的以色列，是这些人得救，不是耶路撒冷今天扛枪打仗的这批人。所以这也是老牧者呀。蒙叉叉，我其实不懂蒙叉叉啥意思，但是好像用的大家这个就这个时候用啊。下面这段经文说，我除掉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看到没有？什么叫新约？新约它的开始是把律法放在人的心里。但是真正的新约，它的立定在什么情况下啊？不是只是放在你心里啊，是当上帝把你的罪涂抹、除掉、洁净、圣所的时候，新约才最终实现。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哎，这是上帝的跟我们所立的约，就是这个所立的约，不仅仅只是耶稣来承担我们的罪，是把你的罪给他弄没了，让你成为一个啥事儿没有的人，回到伊甸园。没犯过罪一样的，干干净净的回去，啥事儿没有，就这么，就是这样的一位救主。所以我们从这儿看呢，那个再来回到28章，所以怀斯莫他就引用了这个话了啊，我要赦免他的罪，不再纪念他的罪，把这个事给他处理完了，这就是我这个约的应许啊。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立的约。这个时候，你再去找的时候，去寻找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啊，找不着了。为啥？涂抹了，洁净了，这样你就找不着了。那么，这样的一切的罪被洁净之后，这个人他是不是完全了？完全没有罪了嘛？什么罪的记录都没有了？他是不是完全的无罪的完全？那就是无罪完全了。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无罪完全？洁净圣所的时候，把所有的罪的记录都拿掉了。那你看，今天所谓的主流安息社会的神学家都在批什么？都在批无罪完全这个概念呢？那他们在说什么？永远没有搞清楚洁净圣所。洁净圣所把你的罪弄得找不着了，你还到哪里去找罪？那不是完全了吗？那就是无罪完全。所以现在教会的主流的神学是把无罪完全当做一个异端在批判的。你觉得他们在干什么？所以，查案审判和涂抹罪恶的工作，换句话来说，查案审判和洁净圣所的工作，这是两个事情。查案审判和洁净圣所，因为涂抹罪恶就是洁净圣所，是要在主第二次降临之前完成的啊。所以，这个查案审判结束以后，基督就要降临，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但是他不是。那么我们呢，就按照这一句话，就认为查案审判一结束，基督就来了。不是，查案审判结束之后他会来，但是他不是马上来，中间还要经历一个什么？经历一个七大灾，中间还要经历一个主耶和华的日子，还要经历一个雅各蒙难的日子。他并不是马上就来了，说。你们应当悔改，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你看怀柱的精确在哪里？前面我们讲到晚语的时候，他也引用了这段话，引用这节经文。引用这节经文的时候，你先悔改，悔改以后你的罪涂抹，你涂抹以后安舒的日子才来。安舒的日子就是什么日子啊？就是晚语啊！安舒的日子就是晚语啊！你什么情况下才安舒啊？搞定了嘛？这些人的得救已经再没有疑问了，完全搞定了，安门关闭了，这些人的案子已经搞定了，已经完全录取工作已经结束了，明天就上台大了，就这么简单了。啊，不是说还在这个招生的过程中间还在选，不是，已经搞完了，这才安舒了嘛。然后呢，从主面前来到，然后下面第20节就说。哎，之后我的基督就，上帝就差遣基督要来， 这经文用的真是到地方了。我这个有一位恩师啊，就是林大卫牧师啊，他评价怀柱啊，他有一句话，他话不多，他跟我其实我跟他时间很长，但他说的话并不多。这句话是他说过，他说怀师母，他就是把圣经的经文呢用到恰到好处，他这些经文我们都用过，但是就是用错地方，他就把它用到该用的地方，哎，这个就是一个例子。那么洁净圣所以后，涂抹以后，这个安舒的日子才来，安舒的日子就是晚雨，涂抹以后晚雨才来，晚雨来了以后主再来，是这么一个顺序，他就把这个经文给你拿出来了。我们在以后呢读到第39章的时候，这节经文还会出现。那我们到那个时候再来看啊，还是这节经文。那么下面呢，他就来讲啊，这个古代是怎么样做的啊？讲这个程序，这个程序就是，洁净圣所以后，那么他出来把那个罪恶呢要归到阿撒谢勒的这个羊的头上。把他带到无人之地，那用这个说法，那撒旦也要的被啊囚禁在荒凉的这个地上1000年，无人之地嘛，人都到天上去了。那么等到这个罪恶彻底的清除，和一切愿意放弃罪恶之人都已得救之后，哎，那个时候救赎的大器就完成了。这一段经文呢也是非常了不起，这段经文呢。这段话说，那么1000年以后，那么他还要在那毁灭一切恶人的烈火中遭受罪恶充分的刑罚。撒旦呢，还会在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在那个最后的火湖中间呢被烧灭。这个时候，罪恶就得以彻底的清除。那么这个就回应了先祖与先知啊里边呢讲到的这个各样的从事里边讲。这就叫做洁净宇宙，宇宙就得以洁净。那么到了那一个时候，救赎的大计划才算是完成。所以我们呢，前面给大家讲过了，第一个洁净用水洁净，洁净我们的个人，用水来代表洗礼。第二个洁净是用血来洁净，洁净圣所，就是涂抹，把义人的血涂抹。那么第三个洁净。是洁净的，不是圣所，也不是人心，而是洁净宇宙，就把所有的罪和犯罪的人，包括天使，就用基督最后的那个大火给它烧掉。那么这个三次的洁净之后，救赎工就结束了。好了，下面呢这些就比较简单了，我们就不要说那么多了哈。2300日终点，1840年开始之后。长安审判和洁这涂抹罪恶的工作就开始，这是两个工作，长安审判和涂抹罪恶，这是两个彼此相连的事情啊。那么，如果没有丢弃的罪是不能够赦免，不能够被涂抹就我们在人间可以骗人呢，在最浓黑的夜晚呢，最诡秘的手段都不足以掩盖一个念头。看这一章啊，我们自己的，特别我自己读这章，就常常，可以说是战战兢兢啊，就是要守住自己的每一个念头，这个不容易，不容易。那佛教讲一句话叫起心动念，那基督教呢，我们不讲这个话，但是你看这里讲，我们每一个念头出现呢。上帝都会注意到的，不要轻易的起心动念呢啊！日复这个，我们的言语行为，甚至于我们最秘密的动机，在决定我们一生终局的祸福，都有相当的分量。纵使我们已经把它都忘记了，但是它还是要做见证，定我们为业或者定我们有罪。所以，我们的遗忘并不成为。原谅我们罪恶的一个理由、借口，上帝记得，那么天使们呢也会做见证，那么人间的啊，他说这最了不起的画家们呢，也不足以把这一天的事情把它生动的把它描写出来， 我们呢，在今天面对我们人生的问卷，我们的记录，确实是需要需要很认真的。人心中所隐藏的思念，在天上的案卷中都要显露出来。人对于同胞所未尽的义务，以及对于救助所忽略的责任，都要记在那里啊。就是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力。那么现在呢，这个有一个商业原则，商业原则常常被基督徒拿来使用，说我要付出最少的，得到最大的啊，最大的利益化。所以在基督徒常常问这样一个问题：我怎么样才能得救？怎么样达到这个得救的临界点？是吧？我做这么多就够了。但是上帝的要求呢，是要求我们尽心、尽心、尽力，是吧？尽意。你本可以做，但是你没有做的，这个要算在我们的头上。所以呢，这个就不是说马马虎虎啊，对付一下就可以，就一定要就是尽力而为呀。所以古人讲一句话叫“无所不用其极”。什么叫“无所不用其极”啊？就是行善，发挥这个仁爱，要无所不用其极，那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啊，要在这任何事上都要尽力。所以撒旦呢，他是要引诱我们离开思想基督和他的真理。你说是什么真理？它不是仅仅一个教义的问题。今天说的这个，这是很关键的，对罪恶的起心动念。对于我们没有尽到自己力量的一些事情，造成一些遗憾的一些事情，其实这些呢都是会记录在册的。所以你想想这样的要求，让我们的人生呢就变得更加的要认真了。所以上帝的子民应当清楚的明白圣所和查案审判的题目，人人需要知道他们大祭司的职分和工作。否则，他们便不能够操练那在现今时代所最不可缺少的信心，也不能担任上帝所要他们担负的职分。所以，我们要尽力。所以，这地方呢，它就不是说一个付出最小的一个这样的代价得到进入天国的这个门槛，它不是这样的一种思维，这种思维进不了天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是给大家反复的在这里看到，就是我们要从内心深处啊，真正的来从底层呢，从最最核心的地方来改变自己啊，这是我们应当去做的。那么，基督在天上为人类代求这件事和他钉十字架的功劳一样，是救赎计划的要素。这就是两个中心，地上一个中心就是十字架，天上一个中心就是至圣所。所以这个救赎计划它不是只是十字架的中心论，它是两个中心，这两个是一样的重要。那所以我们呢，就也不要掩盖要承认自己的罪啊，那么就靠上帝给我们的信心和恩典去胜过。下面呢，这个说古代的时候，那么在这一天呢，全体都要刻苦己心呢，认罪悔改，并且在上帝面前自卑，以免自己从民中被剪除。那么今天我们在这最后这个时间呢，也是同样的需要刻苦己心，痛悔己罪。真实的悔改，这是我们今天呢，所需要有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我们到这个工作结束的时候，到这个工作结束的时候呢，那恩门就关闭了。救恩的时候将在基督降临之前的不久结束。那这句话你去体会一下，不是恩门一关它就降临。而是恩门关了之后，他只是说不会太久，他再来。这也说明了，不是基督在洁净圣所之后他就来。你看， 救恩时期将在主降临之前不久结束了，就是说从恩门关闭到基督再来中间有一个不长的时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那就从洁净圣所，你的命运决定的那一刻开始，到基督再来中间还有一个不长的时间。哎，这句话就给他说清楚了，在这个在那一段时间中间，那如果没有的话，他还怎么继续为义啊？一结束你就来了？不是啊，在那段时间不义的就继续不义，那么为义的就继续为义，是在那一段短期的不长的时间里边，就是这段话它就会实现，是这么个意思啊。这样的你才算读明白了这段话它是个啥意思。所以我们说现今啊，那决定个人命运的最后关头，以及向那罪人所发的恩惠之邀请的最后的撤回，将要静悄悄的而出人意料的来到，如同半夜的贼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呢，他在这里讲了一件事情，这一段呢我也忍不住要把它再展开一下。那么耶稣说洪水的日子怎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是怎样，那是怎样的呢？那么挪亚他们进到方舟以后，不敬虔的人在外面呢还有7天，这个7天关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就定下来了，还是照样的宴乐，但是呢恩门已经关了。这中间有多长时间？7天。7天完了以后才是降雨，才是洪水，那就7天之后，恩门关了7天之后审判才来的。所以怀圣母就用这个例子来说，人子降临啊也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到上帝把他的在这个恩惠，把他的恩典撤回的时候，那撤回以后还有7天之久，也还有一段时间呢。就像挪亚那个时代一样，还有那个地上的人根本不知道的，还有一小段时间，然后才会出现。所以那个天上呢，就会有一个7天的这个天上寂静必有二刻。那个恩门关了以后，天上还有7天的时间停下来，没有声音了，天上一片静寂。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谁都心疼啊，都说不出话来。那7天一结束，才是七大灾降临，审判，上帝的审判才临到。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需要警醒的时候，免得我们在上帝的这个天平中间呢，显出我们的亏欠。所以今天的课程呢是比较的沉重，但愿上帝帮助我们。这些话呢也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好，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谢谢大家。
谢谢王博士，刚刚算是有沉重，但是基本上却是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的艺人的盼望。那这个上面有一位叫 Kiss， 他有一个问题想提问，就是是否是44000人才通过查案审判，并可通过大艰难吗？请问已经开始审判活人了吗？那不知道王博士这边在这边对这样的提问是否有回应吗？
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以前也出现过，就是上帝要确定什么时候恩典的门关闭，其实我们并不知道。那么对于每一个个体，你的恩门什么时候关闭，不是由上帝决定的，是由你自己决定。你就根本不再听了，以后你就先拒绝，那就你就把自己的心门关了，那上帝就即便给你开着门，他也不管用了。所以说在这个整个世界的最后的那个恩门的集体性的最后一次关闭，那个时间点我们是不知道，但是这就是这个我们个人的恩门什么时候关闭，那在于你自己。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是不是审判到活人呢，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呢？无从知晓啊，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就知道现在的这个审判还是在这个进行中间，上帝也就是还是在给我们机会，我们还有时间来检查自己，也还有时间呢去传播上帝给我们最后的这个福音信息。 那么是不是14万4千人？对的，14万4千人是最后唯一能通过的。但是14万4千人，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数字，它是用数字来代表12个支派品德的完全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有一很多人呢，他就把它具体化。等我再给大家讲到第39章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那其实是这个有一些经文这个没有读懂啊，有一些东西没有读懂。这个观念呢，大概其实是保守派的人谈起来，美国的保守派影响了一批人。就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具体的数字，这样的话，就我们到读到第39章的时候，我再展开吧，今天就不展开了。
好，一位赵先生，赵弟兄，他说，长安审判是1844年开始。那第一日的弟兄姐妹是否有在内？
但是
当
赵
然，什
传
么
道
从
呢？
亚当开始。那当然会，只要是信上帝的人都会在里面，那就当然也就包括第一日的这个弟兄姐妹。但是长安审判呢，就是上帝照着个人所领受的亮光来审判，这只是到了末期最后的时候，当安息日的真理变得非常的明确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这把尺子才会去量度那些拥有幕后亮光的人。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那些彼得们，那他们就说，那有谁能够进天国呢？哈，就那个财主，要进天国，如同睁眼，骆驼入睁眼。那耶稣就说，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哈，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那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预表意思吗？因为这讲的好像挺具体的哦，这些门徒很像觉得跟着耶稣的时候就有这个宝座可以坐，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那如何去理解？
这个问题呢，这个时候我就把它杜牧师提出来了，我就串一下，好吧？大家能听多少算多少。这个审判的宝座设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复数，那就是说在这个希伯来文里边的复数呢是3个以上，而不是2个，它是单数、双数和复数，它是希伯来是这样子的。我们中文呢是没有单数和复数的说法，我们中文都是一样的。英文呢就有一个和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叫复数，但希伯来呢是3个以上。那我们在但以理书就看到了一位，可是，在启示录上看到呢，他不止一位哦。启示录上面就看到坐宝座的还有24位长老，他也坐在自己的宝座上。那这样的话，刚才呢这个杜牧师就引用了这个马太福音的第19章28节的一些经文啊，就说，将来他要坐在以色列12个座位上面，对不对？那就意味着有24个人坐了，还有12个位置是空的，那总共合起来就是36个座位。那么怀什么呢？他说了一个概念，这大家能接受就接受，我这是作为一个参考说给大家听了。他说：“我们将来这些得俗的人，就是为了去填补天上那堕落的天使的数目。那天使堕落有多少数目呢？1/3。1/3，那么每一个坐在二十四个长老，每一个长老是统管一个支派。那么1/3的天使堕落就意味着他是如果是完整的话，他是36位长老，堕落了1/3就空出来12个座位，还剩下24个座位。那么这个12个座位就要由人间得俗的人去填满。所以当初造人就是为了让人来弥补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那1/3。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圣经里一直有十二个支派呀，12个使徒啊等等，就十二的这个，最终呢，又用这个12个宝座坐在12个位上面来审判以色列的各个支派，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想
好，
这
谢
是，
谢。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可以让我们就是再另外再去思考的，因为我想也只有人才能够审判人的事情吧。我想这个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才会有这三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是 iPhone，弟兄他说，查案审判后洁净圣所，然后是七大灾，然后是晚雨，然后是基督才来，是这样子吗？这个。也可能就请王博士来帮忙，因为这好像也是我想要大概去想要了解的一件事。
顺序是，你看根据《使徒行传》3章19节、20节，它排的顺序是悔改归正，这第一件；第二件是这个罪得涂抹，这是第二件；第二个顺序就是罪得涂抹，就是洁净圣所。洁净圣所之后，第三个事件就是这样，那安舒的日子，这样晚雨才会来，那就是晚雨会在洁净圣所之后出现。那么洁净就是晚雨以后。才会
才
是
七
基
大
督
灾
再来，所以晚雨就是帮助人度过七大灾，七大灾
啊！
结束了，那么基督才会再来。所以这个顺序呢，我把它说一遍啊，这样，悔改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罪得涂抹，就是洁净圣所，洁净圣所以后晚雨配降，晚雨配降以后七大灾，七大灾的终点基督再来，这样的五件事情。
好，那大概有就清楚。就是我们要先悔改，悔改，然后再经过就是查案审判，然后再来是晚雨的安舒，然后再来七大灾，基督再来。好，那我相信这是一个按照就是圣经上的一个记载的一个顺序。那不知道其他的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其他的想要询问的在这个第28章所想要想要请教的部分。
好的，我们这边会有做录音，会回放哦，回放可能就是在一些我们的推动的群组里头，这边三个之争的群组或在微信里头稍微有一点改名字了哈，就叫知善啊，对。所以请大家知善明理的读书会哦，因为在国内必须要有一点改名字才比较好。那请大家能够加入到群组里头，这样我们的消息还有我们入境哦，我们的 Zoom 有时候会有一些改变哦，造成大家不方便，所以也要跟进哦，你才能够收到讯息啊，就是提醒大家。你如果要参加我们的这个群组的话，哦，你就可以跟我们联络，谢谢。
我刚刚也有一位 Grace 陈，他有提到的问题，那这边就讲复灵这个问题，王博士已经在线上有特别回应了哈。基督复灵就是一次，然后第二次降临就称为叫做复灵。好，这个这上面有写哈。那 iPad，好，现在有两个问题了，一个问题就是诗篇87篇5。5节到6节有论到锡安必有毁话，这一个那一个都是出生在其中，至高者必亲临坚立这城。耶和华登记万民的时候，他将要点数这一个出生在哪里。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王博士你好，晚雨就是指圣灵配降，对吗？
这个诗篇呢，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啊。这个里面呢，你要先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西安是什么。你明白西安是什么，就能够明白他在说什么。在这个经文中间，这个西安呢，就是指的上帝的城也是指的耶和华的圣山。也是指的我们说的圣所，同时也是我们所说的伊甸园，这是同一件事情。那么，耶和华来登记万民的时候，他要数点呢，那谁会出生在这个地方呢？那当然是得赎的人。 就是指的这件事情。那晚雨当然，晚雨是圣灵配这样的，是在救赎的计划做整个救赎工作中间，晚雨是圣灵的最后一次配将。但圣灵的工作呢，它有多重的工作，它不是单一的工作，它有引人悔改，是吗？啊，它有这个圣灵的恩赐来建立教会，不同的恩赐。那么圣灵呢，还有它的早雨，早雨就比方说，就加大人的这个工作的效率啊，这个神迹奇事啊，这都是早雨的工作。那晚雨呢，它有特别的工作，晚雨主要有三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呢，三个功能我们要细讲的，要到39章讲比较合适，现在讲有点早，讲了你们也记不住，那这些问题反复问过多次了。
啊，这边有，我也想问一个小小问题。所以基本上，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本会有一直不断去强调，就是催促晚雨的一个出现，说我们要去热心的去宣扬福音。那基本上来讲，似乎来讲，以这个角度来去看，几乎来讲，这个晚雨的定义好像跟我们所认知的，在一个所谓的福音的传递方式。就是我们现在有过去本会的传递方式，似乎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那这样子吧，我给大家看一节经文，好吧？就提到这一点的话，我们还是给大家看一节经文，这样比较直接，不然的话，说到这个题目好像说不透啊。我们请大家看雅各书啊，雅各书的第5章第7节。好，我给大家看一下。雅各书第5章第7节，这里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那么什么时候需要忍耐呢？哎，你说任何时候都需要忍耐，但是真正需要忍耐的时间呢？那还是在耶稣说了要来还没有来的那段时间，就是洁净圣所完了以后，他不是马上来，啊，那个时候就需要有忍耐。希伯来书的第10章第36节，啊，大家可以回头去看一下，对。这个罗马书的第5章第2、第3节说：“患难生忍耐，大艰难才需要生出忍耐。你这个和平安宁的日子，你要啥忍耐啊？你就 enjoy 就完了啊！只有大艰难的这种情形之下，圣徒才要表现出忍耐。那这个时候，那晚雨干嘛用的呢？下面就说了，农夫忍耐的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那么秋雨呢，是播种的时候需要的；那春雨呢，是收割的时候。那换句话说，这个忍耐，这个晚雨就是让你帮助你忍耐的。它帮助你忍耐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土地啊能够有出产，能够成熟。那个土地不，这个作物不熟的话，就不能收割呀，这很简单的道理嘛。你做个农民的话，你都知道啊。我讲一个成语，大家一听也知道了，瓜熟蒂落，那瓜没熟，你去拧的话，这强扭的瓜不甜呐，强拧的就不甜，就这个意思啊。它还没熟啊，它熟了，它自己就掉下来了，你就可以收割了。那么基督徒在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有上帝说他们要长成基督的身量，什么时候长成啊？就在这个晚雨的时候，就在这个忍耐大艰难期间，给他们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考验。那么这个时候的春雨、晚雨帮助他们品格的成熟，使得基督能够收割他们。这个就是，那么这个情景呢，它就对应了启示录的第14章，也就是我们教会常常用的经文，就第14章。但是大家也不读，那就没办法。你们现在能看到我的圣经吗？还是看不见？
嗯，看得
可以看
到，
得见啊。
嗯。
他就说了，那这个耶稣来收割就是怎么样的？他就是仁慈，拿着快镰刀，他来收割。因为什么？因为庄稼已经成熟了，已经熟透了啊。什么东西帮助他熟透的？晚雨。所以这里边呢，前面就是14万4000人，他们就是熟透了的。 他们就是出熟的果子，他们是经历了大艰难的这一批人，哎，他们耶稣来就收割这一批人。那其他的人，义人什么时候收割呢？等基督降临以后，那批人才和这些14万4千人一起，同时被提到空中。所以，那这些人是基督降临的时候的收割，而那些人呢，是第一次基督降临之后第一次的复活，是这样。这样有说清楚吗？啊，大概是这样的。
好，这边有另外的问题。那第二次降临等于是复临，那请问一下，基督再来指的是第几次来？是和复
第二
临
次，
的意思是一样吗？第二
对，主
次，
要是指的是第二次，对。
是，好，就是第二次。
我们这样说吧，因为基督到这个世上来来回回啊，他创造的时候来过一次，那么他是来创造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世界，他来创造。但是通常我们不说，因为他不叫耶稣嘛，他还没有成为人嘛。那么他道成肉身的时候，那才叫第一次降临啊，那是第一次降临。他道成肉身第一次降临，他中间他还升天了呀，升天以后报告了父亲以后，他又马上下来了，那个不算，那只是回去汇报工作，那个就他没有去在他的那个过程中间完成其他的任务，他只是把地上这个事情带到天上去，父亲你能不能接受这个？接受了，行了，回来了，他没有做其他的事情，那么。你说他那个时候算不算第二次来？他当然是第二次来了嘛，他已经去过一次再回来，但是那个不算，那不是我们在圣经里讲的基督复临。那么基督复临呢，是指他长久的从那次升天以后，再一直没有来了。那么他再来，那就是要来把世界的事情搞定，来接那些信靠他的人回天家。这一次我们就叫他基督复临，也就叫做第二次的降临，就这么个意思。那你说基督还将来还有第三次还要来啊？那就是另外别说了，那就不叫复临了。
有另外就是还是有问的题是提摩太前书5章24节，有些人的罪孽是明显要先面对审判，有些人的原文上是对有些人哈。罪却是随后跟着，照样美好的行为也是显明的。即使这样，那些不明显的也不能一直隐藏，这是什么意思？
这一节经文呢，它是这个就是说的这个长安审判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是。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出现了，我觉得这节经文我们留到下一次吧。今天问题已经很
好。
多了，
今天会不会
啊，
我们今天王博士也给我们许多的回应了哈。那我们想就最后一个问题，在这边有提到，就是这个我就大呼声应该是指的是不是在晚雨配降之后，这个大呼声，对。
我们有一些人呢，就是读怀柱，因为怀柱讲到这个晚雨啊，会强化让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最后成为一个大呼声，所以呢，他们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呢，就搞不太清楚，就是这个大呼声究竟是什么。其实你看第三位天使，他的信息啊，他一开篇他就是怎么说的呢？他大声喊着说，是吗？他一上来他就是讲的。他大声喊着说：“那不是大呼声，他又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大呼声了。那么他这个大呼声，又和我们在怀柱里这里所提到的晚雨来了以后的这个大呼声，那它区别又在哪里呢？它区别就在于我们在第三位天使他的这个信息一上来就告诉你，你拜受和受的印记，你就要。”受到这个上帝的大怒和基督复临的火焰的惩罚，是这样的两个惩罚。所以第三位天使一上来就是谈到恩门关闭以后将会是怎样的情形，也就是说恩门关闭以后会有七大灾和基督复临这两件事情出现，你怎么挺过去呢？ 那就得靠寰宇来坚强，然后才能让这些人，让这些信的人预备好。那有人说这个福音工作已经结束了，他没有好好读经呢。福音工作虽然结束了，就是他已经救不到人了，但是这个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前面的部分，他已经没法改变了。可是圣徒的忍耐是指的大艰难时期啊，圣徒的忍耐是指在大艰难时期要他们要更加的表现出靠着圣灵，他们能在最大的试炼中间。能够坚守信仰，持守上帝的诫命，那么这个就是大呼声，这是靠寰宇来坚强的。所以，由于大家对这个不理解，所以就有人呢就说：“那寰宇今天已经降过了，那这样的话，他就和《使徒行传》3章19节就冲突了。《使徒行传》3章19节说的是涂抹之后，这样安息的日子才来到。”一定是洁净圣所在前才有寰宇，所以呢，我这些读者们呢，特别是读了这个早期这个1888前后的一些人，特别是瓦格纳他们写的书以后，就在这个地方呢就糊里糊涂了，三天使信息有2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恶者的警告，另外一方面他们还要鼓励，要打气，要加油，要为这个圣徒加油。在他艰难时期要挺过去，这样还得要继续有个大呼唤，还有得有大呼声，而这个呼声给他加强是靠寰宇的力量，是这样的。
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也都差不多了哈，也快要到9点的，现在8点58分。那我们今天也特别的感谢王博士持续的在三个字真理面当中的助读的部分，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看见跟我们一些观念的导正。那我们在下一次我们是在第29章的部分，那我们也希望大家我们线上的同我们的朋友们。我们能够持续的先看过的一些内容之后，我们再来在下一周的时候，我们来一起再来去研读。好，那结束。
给你穿衣服。
好，结束的时候，我们能请杜牧师麻烦来做我们结束的一个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父神上帝，我们实在特别感恩，因为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一起学习，特别感谢主透过怀尔伦师母现代真理给我们的分享，那将他的看见主你给他的启示都能够记录，但我们也有时候没有很用心认真，有时候也不能理解，但透过你的仆人王博士和他的解析，也让我们更加的清楚。主啊，我们仍然有许多需要进步的地方，也求主您让我们珍惜这样子的学习机会，叫我们的灵命可以长进，也叫我们在世界末了的时候，可以传递这样的一个讯息，就如同王博士所做的一般，求主您来纪念王博士他的付出，恩待他，使他平安，他家人都在主您的保守之中。主啊，我们每一个伙伴在这里认真学习所付出的代价，也求主你纪念，使我们不但能够听到，也能够行道。谢谢主，也带领我们晚上休息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